1920年4月5日，俄共部中央决议，杰尔任斯基到乌克兰主持镇压事宜。5月5日，杰尔任斯基到任哈尔科夫，很快就成为主持西南战线后勤部队的指挥员，负责对农民的反余粮征集活动、富农反抗和盗匪活动的镇压。他将乌克兰的内务部队归属自己，组织了一支达到5万人的队伍，并指令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要从各骑兵军里给他抽调机枪和骑兵。随后，吉尔任斯基的军队对富农、盗匪的活动进行了一系列严峻的清剿。而在1920年7月前，这支军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和消灭马赫诺的游击军。但是马赫诺对农民的号召和对农村呼吁一直都基于对余粮征集、苏维埃政权对农民的剥夺之上。这在当时马赫诺对其部队士兵的一份呼吁书中表述的淋漓尽致。光荣的乌克兰起义者，我作为老哥马赫诺的起义部队指挥员，呼吁你们加入游击队伍，为的是全力打击那些枪杀我们游击队同志的凶残的共产党人，从我们的土地上清除掉共产主义的专制政体的委员会。邓尼金没有了，有的是俄国的军队，让我们互相爱护。我们定将受尽苦难的罗斯从委员会的王国中解放出来，按照人民的意志建立政权。神圣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万岁！对于剿不清灭不完的马赫诺匪帮，吉尔任斯基也不得不改变策略。他在给马赫诺部队的士兵的呼吁书中这样说：我全俄契卡主席和内务人民部部队司令员吉尔任斯基向马赫诺军队的起义者通报如下：所有真心宣布自己承认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表示愿意到波兰战线去与国际反革命以及波兰小贵族做斗争的起义者，都将得到完全不予追究和同志兄弟式的参加红军的保证。吉尔任斯基的这份呼吁虽然使一些马赫诺士兵离开了马赫诺，但是并没有动摇和削弱马赫诺的游击部队。这种情况连吉尔任斯基自己也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承认。1920年5月中，他在给妻子的信中透露出了这种无奈：大概在中央没有把我召回莫斯科之前，我要留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我不想在我们没有解除马赫诺的危害之前返回莫斯科。我现在是难于制胜他，因为他靠马队行动，而我没有骑兵部队。吉尔任斯基所统领的部队的征剿不仅是针对对余粮征集制不满和反抗的富农，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镇压措施。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下属非常委员会中央局在向第五次全乌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1920年工作的报告中列述了这些措施。大规模行动的主要任务是：一、将城市的不劳动分子关进集中营，让他们去从事强制性的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二、将军事战线和劳动战线的逃兵予以拘押；三、查抄和没收货币、外币、黄金和珍宝；四、计算和没收资产阶级和不劳动分子的多余财物、衣物和服装等。这些措施不仅在大的省城里，而且在小的县城里广泛实施。这时，乌克兰农村的骚乱、反抗和起义当然是由一系列复杂因素造成的，但是余粮的征收却是一个核心原因。苏维埃领导人以巩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之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农村的富农，而实际上是苏维埃政权向整个农村和全体农民宣布了战争。苏维埃在农村中失去人心，不仅使盗匪遍地，而且使国内战争的进程复杂和瞬息万变，外国武装干涉有了可利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最后的结果是，乌克兰成了苏维埃共和国中危机最深重的三大灾区之一。 另两个是伏尔加河沿岸，尤其是坦波夫省以及西伯利亚产粮区。列宁觉悟到了这种情况，随后采取的新经济政策虽然放宽了对农民和居民的限制，粮食税代替了余粮征集，但是乌克兰农村与俄罗斯的其他农村一样，余粮征集制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并未能彻底清除，并成为其后乌克兰历史进程的制约和障碍因素之一。对农村的征缴和对城市的彻底清理，构成了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乌克兰的余粮征集制的全景图。而苏维埃政权对全体农民的战争成了这全景图上的基调基色。就像马赫诺最后逃出俄国一样，清剿和清理并没有能最终理顺乌克兰国家政权与农村的关系。总的来说，苏维埃政权与农村的关系也是如此。列宁似乎对此有过遗憾的先知先觉。1920年11月27日，他写道，我们都在忙于政治，却未能包围马赫诺。马赫诺的游击队伍最终瓦解，他本人最后也逃出了苏维埃俄国，死于他乡。但在他生活过的故乡房舍的墙上，梅利托波尔独立记者协会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石，上面镌刻了一段话。1919年11月26日，从这地方起，涅斯托尔·马赫诺开始解放梅利托波尔地区。在从敌人那里解放出的土地上，他组织过公社、工会、援助需要者的体制，恢复了生产和贸易。在他那时，出版过准予批判马赫诺政权的报纸。老哥坚定地主张言论自由，自由或者死亡。当然，剿灭了马赫诺匪帮的苏维埃政权肯定是不会同意这个墓志铭式的结论的。